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很高兴又在《眼睛与圣经》的课程里跟你见面了。我是刘帆，欢迎你收听。弟兄姊妹，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撒谎是对还是不对的呢？不对。不过有不少人会用圣经的证据来告诉我，说撒谎不一定是不对呢。那么我要首先声明，这个并不是我的结论，等一下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究竟这些人是用哪段圣经告诉我撒谎不一定是不对的呢？原来他是用那段圣经的证据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是关于雅各的生平。相信你可能也记得，雅各曾经用红豆汤和他的双生哥哥换取了长子的名分，而在他爸爸以撒面前又用羊皮和美味的山羊羔换来了他爸爸的祝福。其实啊，在这两个娃娃出生之前，神早已告诉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将来大呢必定服侍小呢。这也就是说，以撒将来必定服侍雅各。到了父亲以撒要为大儿子以扫祝福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利百加却叫小儿子用撒谎的手段将长子的名分骗回来。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说是利百加和雅各撒谎才促成了雅各成就神的应许，大儿子以扫服侍小儿子雅各。这些人持的论证就是说，撒谎也是可以成就神的计划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我现在先不讨论雅各这个例子，也不讨论撒谎到底个对这个问题。我呢，首先想澄清一个误解。有些人以为圣经是由神的灵直接默示而完成的一本书，是记载有关神与人的事。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必定是神所同意、神所赞许的事喽。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对呢，都是值得我们效法呢。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的考察圣经，就会认得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记载下来的事情是普通人也认得不应该去做呢。就比方说奸淫、偷窃、杀人等等，圣经都有记载，但是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想那些以为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对的这些人呢，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分辨圣经里面哪些是事实记载，哪些是教训。那么让我说明一下，那叫做事实记载，那又叫做教训。在这个之前我先说明一点，那就是圣经并不是一本报喜不报忧的书。我再说一遍，圣经并不是一本报喜不报忧的书。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记载呢，是包括了对的事或错的事呢，是有好的事也有坏的事。为哪样圣经要将错的事或不好的事也记载下来呢？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属于报道性的记载呢，就像是新闻报纸记载一样，将一件事情的始终末了忠实的报道出来。由于圣经并不是一本引恶扬善的书，所以报喜也报忧，对的事情要记载，不对的事情 也会记载。当然也有些内容除了记载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外呢，也还会批评一下这种做法对或者不对，善喜欢或者不喜欢等等。那么这个呢，就如新闻报纸里面的社评或者是评论文章一样了。那么我们也把这种形式的评论呢叫教训式的记载。所以记载又可以分为含教训式的记载和不含批评性的记载。那么举个例子来说，旧约里面有不少以色列人的领袖是娶了妻子之后又要纳妾呢，有些甚至还不止纳一个妾，例如亚伯拉罕、雅各。圣经里面也没说批评这些人是对或者不对，只是记载了这些事实。凡是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叫做不含批评性的记载。又例如大卫看中了他军中的一名士兵的妻子，于是用计策杀死了这个士兵，娶了他的老婆为妻。在这件事情上呢，是神所不喜欢的，于是神差派先知拿单去责备他。这种记载呢，可以说是含有教训性的记载。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性的内容是占了大部分的。例如在旧约创世纪，是记载神创造历史和以色列几位祖先的生平；而出埃及记大部分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形呢。约书亚记、士师记是记载某个君王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情形；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都是列王时期的历史记载。而在新约的四卷福音书里面，大部分是记载耶稣的生平；而使徒行传呢，是了解初期教会的重要性资料的来源。这些呢，都属于圣经里面记载性的内容。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篇。105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好了，看过记载性的内容之后，我再来看看哪叫做教训性的记载内容。圣经里面属于教训式的内容呢，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些内容大多是直接的教导，对于怎样做是对呢，怎样做是错呢，都有一个清晰的标准。而且这些教训都是很容易带入现代人的生活中呢，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导、生活的原则。举个例子来说，在希伯来书呢10:25，希伯来书10:25就说道：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这节圣经很明显是一节教训式的经文，教导我们信徒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要彼此劝勉。至于教训式的圣经内容，也分为不带时代背景或有时代背景的教训。就比如圣经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比较不受时代限制呢，也不分哪人都是可以直接引用作为生活标准呢。这些属于不带时代背景的教训。那么例如旧约出埃及记呢第20章所记载的10条诫命，以及诗篇119篇里面说到呢怎样爱慕神的话语，还有新约呢5:5-7的登山宝训，还有书信里面的以弗所书4:26-27，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恶魔留地步，这类的经文都是属于不带时代背景的教训。 至于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呢，好像在摩西时代立位记中所说的献祭，现在在我们看来仿佛不会这样献祭了。不过当然对献祭的意义我们仍然需要实行，又好像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讨论了妇女不宜在聚会中讲道这个教训，也是含有时代背景的教训。而当我们去实行这些教训的时候呢，也就必须小心看清楚当时的文化背景，再来应用这些适当的教训。好了，那么教训时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都有。旧约中像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后，利未记、民数记的大部分呢，申命记都属于带有背景性的教训式经文。像箴言、先知书里面的一些明显指导呢，都是属于教训式经文。而新约中的教训式经文呢，太多集中于书信之中，包括保罗的书信和普通的书信，甚至是四福音书里面耶稣亲口所说出的教训等等，都是属于教训式的经文。另外，大多数的书信式教训经文都属于不含时代背景性的教导经文。
是不是今天别人的见证我也亲身体验？是不是今天认识你圣洁，全然被你改变？我相信你的真，但对你的认识却非常有限。我渴望你出现，神啊，求你荣耀降临，彰显容颜。你对亚伯拉罕心事绝不隐瞒，你向摩西施恩，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向我施恩，能认识你的真，你绝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我在等。你对亚伯拉罕心事绝不隐瞒，你向摩西施恩，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向我施恩，能认识你的真，你绝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我在等。是绝不隐瞒，你向摩西施恩，面对面的交谈。求你也向我施恩，能认识你的真，你绝不偏待人。我早晨夜晚每天都在等，我在等。
看过了记载和教训的分别之后，我们现在又要来看看，当我们解释记载式的经文和教训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哪样。先说解释记载式的经文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一，记载不等于赞同。不错，圣经里面是记载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也记载了很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这些都是属于神的赞许，神喜欢的人和事。但是这并不等于凡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人和事都是对的，都是神所喜欢的。举例来说，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里面说到，罗德妇女在逃离索多玛和俄摩拉城之后，在山洞中发生乱乱事件。 路灯的两个女儿为了怕他们家中断了后裔，于是把父亲灌醉和父亲同寝，这样他们两个女儿都为父亲生下了儿子。这件事在圣经中并没有评论好坏，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神认同这两个女儿的做法，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当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的是，这两个女儿所生下的儿子，他们的后裔是哪样人。在创世纪的19:27-28中说，大女儿的儿子是摩押人的祖先，而二女儿的儿子则是亚门人的祖先。这两个人呢，都是与历代的以色列人为敌呢。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这两个女儿所生呢，都不是神所祝福呢，这两个女儿所做的行为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第二呢，在记载时的经文中，圣经已经下了评论时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圣经中的这些教训而来确定是非。圣经明确的指出是对呢，那么我们可以效法；圣经明说是错呢，就要我们为之做警戒警醒。这一点相信只要我们留心看圣经，就能够把握得住。例如刚刚所说到呢，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大卫看上了士兵的妻子，于是就用计杀了士兵，而娶了这女人为妻。跟得下来，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去斥责大卫，而且拿单先知还把神刑罚他的方法也告诉他。由此可知，大卫这种做法是不讨神喜悦的，更不会说是神赞许的了。所以奸淫杀人都是神所不许的，大卫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警戒了。再来看记载神的经文的时候，第三点要注意的是，在有一些圣经下评论的记载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对的做法带来的结局，或者是看到一些神所喜欢的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受到圣经作者的批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好结局的记载不一定说是这件事情是对呢，神喜欢的人也不一定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举例来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提过雅各欺骗他父亲的这个例子。欺骗以撒，雅各真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有些人读到了雅各的结局呢，就以为雅各所做呢是受神喜悦呢，撒谎也是对呢，这根本就是错误的结论。什么的错？利伯加和雅各的撒谎结果是完成了神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利伯加和雅各日后的遭遇，我相信我们也能够看出蛛丝马迹，认得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利伯加为了让雅各可得到长子的祝福和名分而撒谎，结果他就20多年失去了两个儿子。小儿子雅各因为要逃离大儿子以扫的追杀离开家园，而大儿子以扫也因为母亲的欺骗手段而和母亲关系非常恶劣，连媳妇也成为他们厌烦的对象。而雅各也因为这次欺骗事件而被迫流浪，被他的岳父老板欺骗，做了10多年的苦工。这样看来，撒谎的这两个人都为自己撒谎而受了罪责所带来的苦果。由此可知，雅各这件事并不是真正讨神喜悦呢。至于他们这样做完成了神的计划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如果他们不用欺骗的方法可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我相信神也必定可以用神的方式可造就他的计划，因为他是神，必定有他的方法可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而不需要人用不合神心意的一贯教训的做法可完成他的计划。这就是说到看这一轮的经文， 我们必须要留意圣经其他的教训，看清楚神的一贯的普遍的命令，这就延伸到解释记载式经文所应当注意的第四点了。解释记载性的经文呢，第四个要注意的是，在解释圣经没得评语的记载式经文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圣经里面神对这一类的事情的一般性的教导是怎样的。就举亚伯拉罕娶妻时下轿的例子吧。神没因为亚伯拉罕娶下轿而斥责亚伯拉罕，但是因着下轿，亚伯拉罕也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妻子撒拉和下轿之间也常常发生冲突，引起家庭的不和，这都表明亚伯拉罕这件事情是错误的。还有我们从圣经的一般教训来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记载，神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愿他人得虔诚的好意，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但诱念所娶的妻。还有在箴言五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以及新约的经文，都说明了一夫一妻制度才是神的心意。所以亚伯拉罕甚至其他的祖先们，他们多妻的行为都不是神所赞许的。说到这点，我们温习一下解释记载式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第一点，记载不等于赞许赞同。第二点，在记载的事件中，如果圣经有评论和教训，那么就应该按照圣经的这些教训而来定是非。第三，事情有好的结局不等于行事的方法正确，一下被神所赞许的人也不一定凡事都做的是对的。第四，在解释圣经中没得评论的记载式经文时，就必须来参考圣经的一般性的教训来做准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俺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解释教训时的经文应该注意的是哪样。当我们看教训时的经文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些教训已经是立场方面的命令，就只需要按命令而行就可以。因为有些命令是带有文化和时代背景的，所以在解释教训的过程中必须有这方面的考虑。第一，圣经里面明文的命令或者是禁令就必须遵守。例如在旧约中呢，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记载的十条诫命，每一条我们都是应该完全遵守的。又例如在新约里面保罗书信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教训也需要遵守。比如说提摩太后书呢四章二节说，不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段经文教导信徒，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道，这也是约属于明文的规定，所以也要必须遵守。第二点，要谨慎的领会及明智的遵行。这个意思是， 我们不可以只看经文表面的意思来行，也要有智慧的含量怎样行出来。比方说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2节说道，有求你呢就给他，有向你借贷呢就不可推辞。直接圣经如果是不计后果的应用，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如果一个好赌的人向你借钱去赌博，你也毫不犹豫的就借给他，那么你不大纵容他赌博，更是误解了圣经的真意。因为直接圣经所重视呢，是叫人不可以因为吝啬金钱而不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毫不吝啬的借给他。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去纵容那些好吃懒做的人。第三点呢，有不少教训式的经文是含有文化和时代背景呢，所以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必须留意是否是经文只应用在当时的环境和背景中，亦或是也可以适合每一个时代所采用。例如在旧约中利未记所记载的献祭仪式，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采用摩西时代的那种献祭了，但是献祭的仪式呢虽然没得，但是献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向神认罪和向神敬拜的心仍然是必须存在的，这才是献祭的真意。还有哥林多前书的14章34到36节中，保罗禁止女人讲道。在当时来说，女人一般都比较少受教育，而那些信了耶稣的女人呢，以为男人和女人应该平等，都是神的儿女，于是有些女人不考虑自己能不能胜任教导这工作，就去教导比他们受更多教育的男人，尤其是他们的丈夫。这是保罗所指责的。而这段经文的经义呢，在于教导做妇女的人不应该做丈夫的领袖，也不应该不尊重做领袖的丈夫。所以今日的信徒对这段教训的应用应该是更为小心的。好了，让我们再温习一下对于教训式的经文在解释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一点，圣经中明文的命令或是禁令是应该要遵守的。第二，要谨慎的领会，明智的遵行。第三，要看清楚当时的文化背景。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今天所讨论的有关于教训和记载的分别，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也感染的能够怎样遵照圣经的语言而行。下一次的时间里，我希望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跟你讨论一下记载时的经文的解释，希望你能留意收听。那么下次再见了，愿神祝福你。